那现在这个变成一个学科了、哦、就是到底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那我们在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有讲到，人有一个根据圣经的说法，人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叫做上帝的形象、哦、人跟动物有不同的地方是上帝的形象。那那个形象是什么，好像很多神学家就在解释、哦、有的说人有特别的能力是动物没有的，有的说人能够扮演特别的角色是动物不能扮演的，有的说不是，最重要的是人能够进到关系里面啊。把这个讲的最好一个叫做Uber B-U-B-R， 那他强调一个叫做 I 绕。如果你知道那个英文有那种叫做古英文啊，你念过那个叫做 King James 那个钦定本的圣经啊，那个从拉丁文直接翻过来那个古英文，它的 U 还没有改成这个，它还用这个字哈、哦。这个我们今天已经不再用这个字了，改成 U， 改成你哈、哦。这个是很特别的哦，就是说一个我一个你站在同等的地位可以对话。我可以试着把我的想法讲给你听，啊，你试着把你的想法讲给我听，啊，可以讨论，啊，可以借着这样去了解对方到底在讲什么，那是一个很特别的能力，那个叫做进入关系。真正的关系那一个能力，就是那些学者说，那我们今天呢，从创世纪第二章呢，要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它不是只有说人有上帝的形象，人还有跟动物有关的。第一章我们说上帝所造的一切当中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就把人跟动物分出来，有的分得太清楚就以为说动物就是动物，人就是人，人跟动物毫无关系。那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人跟动物有某种关系。那第二章第七节你看讲义，我们要讲这个讲义的第五页的最下面那两段，第二章第七节 A 跟第二章第七节 B，那你讲到人怎么来的哈？一个叫土，那一个叫气，这个就是听说耶和华上帝就用土造人。那么土不止造人哈，你知道吗？那个植物怎么来？植物也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你看第二章十九节，动物怎么来？动物也是用土造的。所以动物的来源也是土，那人物呢也是土，所以在这里就提到说，我们跟我们叫生态，我们跟我们所活的这个大环境呢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个共同的母亲，我们叫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是有因缘的，并不是说完全截然不同的哈。那么第二个是就表示跟动物不同的部分，就是上帝吹了一口气，那这个气呢？希伯来文叫挂，那希腊文就叫 numa， 那个气也就是灵啊。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灵气。那这个土呢，代表的就是物啊。我们有原子啊，我们有身体，我们是由这个地上的这些元素所组成的一个身体。但人不只是这样，还有上帝吹了一口气。所以人是有灵的一个活物啊，一个活物，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所说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翻开圣经哈。如果你前面有圣经的话，圣经第从前面哈最前面翻第二页，我想新译本应该也是第二页吧。我念第七节，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要讲第七节哈，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气，就是把那个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就叫做有灵的活人哈。Spiritual being， 人叫做人是万物之灵哈，是一个有灵性的一个存在，有灵性的存在 ，spiritual being 哈，那我们讲到这个呢，我们就从这里看到一些东西哈。你看那个讲义，我这里提到说，这个第二章四节到第七节哈的主要的句子或是主句是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圣经上的神理造人啊，这个我们英文我把它说是 anthropocentric， 就是以人做中心来看这个整个创造哈，人做中心的。那提到人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这个地或是土啊，这是物质的来源哈。人跟动物跟植物是有关系的。那个人的名字叫亚当，那个叫 Adam。那土呢？土的希伯来文叫 Adam 嘛哈，所以跟人跟土完全是多一个 R。啊，如果你知道那个希伯来文本来是没有母音的话，那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哈。那Adam 嘛，所以人跟土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上一次我给你们看到《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到47节提到说，第一个人是出于土，那他是属土的；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就提到那个人跟土有很密切的关联哈。那这个土啊，这个土上帝用手哈，上帝用地上的这种造土，那个来捏这个土，好像上帝用土来造人呢、啊。那就提到上帝跟人那个亲近的关系，英文叫 intimacy 哈。啊，这个。我们说 anthropo 用人的角度来看，上帝好像有两只手，一双手，然后就把泥巴拿起来捏成一个人的样子。那这个手去接触这个泥土啊，我们说捏啊、有人喜欢啊、什么摸桃、捏桃啊，就是弄玩那个土啊，玩那个土哈、啊。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这里啊，以赛亚书45章9节。以赛亚书45章9节，856，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哈。以赛亚书45章9节，好，那个新的中文译本918页哈，啊，如果是旧的和合本的话是856页，856页。哦、上下两段、哦、那我来念9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哦、这里提到泥土岂可对、钻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熟呢、哦、他提到说这个被捏造的土对捏造他的人的师傅来讲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提到是神跟人的亲近，甚至也提到是这个捏土的师傅跟被捏的土之间的那种主权呐、啊，那种绝对主权。那个土是没有抗议的余地啊！你怎么跟捏人说？你怎么把我捏成这个样子哈？那捏土呢，就想到我们有一首歌哈，就是捏坏的呢，可以重新捏过。你听过李道成那一首歌吗？哦，就是说有出了问题，很简单，再把它捏成一团土，然后再放到那个机器上面，重新再捏一次，再加一点水，再弄一弄。只要你不烤啊，你把它烤硬了，你就没得再改了哈、哦。啊，所以那个有个很特别的意思，就是说神造这个人类哈、哦，他不只是造，他会再造。我们说或者是 create 哈、哦，他会 recreate， 我们或许可以说，神是我们这一生神一直在捏造，一直在捏造我们这个人。有问题不好，没有问题，他会再捏，会再捏哈，会重新的再做到他满意为止。那我也想，新约里面有提到那个土啊，捏了以后一定要有用。好，那有的呢，捏完了就做花瓶，知道吗？花瓶，啊，有的捏完呢，就做那个清朝那个在促蚕的那个叫什么蚕衣啊，哦，蚕衣，有的更可怜，叫做筛糠，有的那个叫夜壶是，就是晚上啊，以前没有厕所啊，晚上爬起来，那个床下面拉出来就有一个那个大便小便都在那里哈、哦，方便。嗯，请问大家哈、哦，如果有一块土，你是一块土，那主人要把你捏，你宁可捏花瓶还是宁可捏成夜壶，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有意义？夜壶比较好。为什么比较好？因为没它就不行了。啊，花瓶有也可以，啊，没有也活得去，这样讲对吗？对人来讲，可是一般人都宁可说，我宁可当花瓶哈，比较好像高尚哈，上面插花，不是放大便小便哈。但是如果就生活的功能来讲，做生活功能来讲，我想那个夜壶是远比花瓶重要。好，那我在东安教会当牧师的时候，有一个执事，他负责的是教会的音响。那教会盖的，我们有300个人可以做礼拜堂，很漂亮。啊，后面就隔一间小小间的，所有的什么录影机、录音机、电灯的开关、什么音响、什么设备都挤在那里面，挤得小小的一间这样哈。啊，他每个礼拜都在那边忙那些东西。然后有一天我走到那里，看见他在墙上贴了一张图啊，我不晓得去哪里拿的，啊，上面画的是一个马桶。画一个马桶在图上面，那下面写几个字，在美国嘛，就是用英文。他说 ：“It's dirty, but somebody gets to do it。”啊，他意思说，洗马桶的工作是不好，是脏的，哦，是大家讨厌的。但是总有人要洗嘛，不然每个上厕所的人怎么办？如果都不洗，有人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有感触，我说哈。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做花瓶的工作，比如像牧师啊，他都穿得漂漂亮亮，摆在上面给人家看，上面插几朵花，哇，很好哦。我们叫抛头露面的。但是教会不少人做的是那个是夜壶的工作，你知道吗？但是呢，相对比起来，如果没有人做那所谓让教会干净的工作，没有那样的器皿的话，教会马上就会感觉到有问题。做弹壶啊，做乐壶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宁可挑比较高尚的哈。但是保罗说，在大户人家有各种器皿哈。他说，只要是洁净的器皿，就可以被主使用。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洁净的就是花瓶啊，那个大便小便那个不洁净，其实不然。洁净不洁净，不是你装什么东西。是你这一个器皿本身洁净不洁净？如果你洁净，是好的业壶还是好的业壶，知道吗？很好用，每天主人一定要使用它不可哈。所以神用泥土这边造我们，他会不断的造，而且呢会把我们每个人造成不一样的东西啊。啊，不要说花瓶不要叫业壶啊，业壶不要叫花瓶哈，就是各有它的角色。但是神有他的主权，他会把我们捏成不一样，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性别，不一样的角色，不一样的 IQ 啊，智慧，在社会上，在家里面有扮演不一样的角色。神有他的主权来捏我们哈，捏上我们。那第二个我就讲到这个亲近，刚才我讲到主权，这个亲近，有一个叫做富士小姐，最近他们发现一个治疗叫做 Touch Therapy， 你看你们没有听过这个？就是富士小姐去病房里面，当她做护理的时候，有摸到她的皮肤的，或是刻意不摸不碰病人的身体，就是只是帮她把床铺弄啊什么什么哈啊，研究的结果是有被护士摸到皮肤的那个好起来的比例比那个没有摸的高很多，啊，所以他们想到说那个人跟人之间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关系，我讲过那个关系是经由接触。我们说眼睛的接触，哦，嘴巴跟耳朵的接触，我们这个叫沟通，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身体的接触，这个触摸。baby， 你说那个小婴儿感受到妈妈的爱，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个妈妈的胸怀。那个小婴儿可以躺在妈妈的胸怀，是感受到那个皮肤跟皮肤接触。那这个把这个研究的很好，那个就是他研究猴子哈。研究猴子，那个猴子出生的猴子，他就把那个猴妈妈杀掉，猴妈妈杀掉，那杀掉以后呢，就弄一个铁丝网，弄一个猴妈妈的样子，然后就把猴妈妈的皮呢剥起来，就框在那个铁丝网上面，然后在胸部的地方呢，他就用那个奶瓶啊，就从那边弄出来，那个有猴妈妈皮的 那个铁丝网呢，里面还放个录音机，就是那个侯妈妈的心那个录音啊，所以常常会听到嘣嘣嘣嘣嘣嘣，还有里面有一个温度计，把它弄得那个跟侯妈妈的体温一样的。他这个小猴子，妈妈被抓这个小猴子，他就分成两组，有一组是让他抓在没有皮的、没有声音的、没有什么的，但是呢有奶，那个铁丝网做的那个猴妈妈上面还是有饿的有奶可以吃的。那有另外一只是有猴妈妈的皮，有温度，有心跳，跟活的差不多一样的。他没有多久呢，那个有皮的那个继续长大，继续吃奶。那个只有铁丝网那一组猴子啊，一只一只都死掉了，不吃不喝，然后就缩在那边哈。啊，同学说，这是奇怪。那他有一个特别名字叫做 anacritical depression， 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名词？我们在说忧郁啊，就是说那个小猴子叫灵长目啊，就是很接近人啊，已经有点灵性的那个动物啊，他需要的是妈妈的那个接触。那我们要叫妈妈的胸怀的 bosom of mother， 妈妈胸怀那个皮肤的接触，那个带来那种温暖、那种安全、那种爱的感觉。一旦那个被剥夺，奶自由，所以不会饿死，他不是饿死，可是他活不下去，很奇怪，他要活下去，必须要有那样的接触哈。所以我们说这个 touch 是一个很重要关系当中。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在第一章你看不出来神跟人有这么亲近的关系。第一章看到神是很远的神，我说很远的神，他是一张嘴巴，他说我们要造人，那就人就造出来了，就是不需要跟人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在第二章就显示了说，上帝用土造人，就是去捏造这个人，那么有这样的接触。那这个在我们今天是一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人跟人之间都有一个东西叫做电子零件，人跟人之间因为有电子零件接在中间，所以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直接的接触已经被那个网络跟电子呢接在中间。那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电子的影像，或是电子传过来再转过来的声音，比如说打电话用网络的 Skype， 这些呢我们接触到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的接触，是叫做虚拟实体哈，是不是叫虚拟实体，叫做 virtual reality。我们听到 virtual， 那在这个里面人的人性会不会受影响？长期下来人跟人的关系会不会有负面的作用？现在很多人心理学在做这个研究，当人跟人之间的接触被电子介入以后，到底会影响。所以有一种口号叫做我们是活在一个 high tech 高科技但是 low touch， 我们的那个接触变低了，我们的科技变高，但是呢人跟人的这个直接的接触变低了。你可以不必跟人家讲话，你可以知道他很多事情，你可以跟他有很多沟通，但是你跟他没有这个直接的接触。有时候像那个医生看病人齁，甚至可以就是完全就是借着网络啊或什么可以诊断病人啊，可以给医嘱啊什么借的都可以，但是这个会不会有影响齁？在这个真的需要直接的接触吗？还是不需要？真的很多人提出这个议题在考虑齁。那我们从第二章这里看到说，神造人的时候是直接跟人有接触齁，所以我就提到一提到神的亲近，还有神的主权。第二个我们就讲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身体的问题啦。身体到底，那么我们在讲这个以前呢，我们先讲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给我们的看到的人是有土跟有气哈，有灵跟有物。那这个是不是人可以分成两个，还是不是啊？这个问题哈，这个我把它称作双元论。人有两个来源 ，two sources 哈，两个来源。有人就把它解释成不是双元论，叫做双元论。这个双元跟那个双元不一样的意思齁。这是人好像两个零件凑在一起，你可以把它拆开来，然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变成两个 part， 知道吗？这是两个 source， 两个 source 跟两个 part 不太一样。这个双元论呢是有一点问题齁。 双元论里面还有一些人认为不是，是三元论，所以有的人叫做四元论的都有哈。说人只有一种，这个单元论，人有两个元素，双元论，人有三个，三元论，人有四个，叫四元论啊。那这个在人观里面有各都有他的说法啊，其中华人，特别华人的基督徒比较接受的是三元论。三元论就是人是有灵、有魂、有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说灵魂体。啊，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说法，这个是神学家的理论哈。啊，就我的了解，啊，在华人的世界，基督三元论影响很大。那个人叫尼珀森，Watchman Nee 哈。Watchman Nee 是华人，是中国人的哈。是华人的一个神学家，那他，是我尊敬的这个属灵的前辈其中的一个，他的为人，他的带教会，啊，他所带的教会现在在和平东路，我们教会旁边那个警察局旁边那一个就是他带出来那个叫召会，你听过这个召会吗？我们叫聚会所，叫召会。还有很多神学我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基本上这个人是一个。认真敬虔、爱主爱人的一个牧师啊，一个传道人。那他们受的影响，主要就这个教会跟我们一般教会不同嘛，相当不同。那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因为尼珀森的信仰是受到欧洲的弟兄会影响 ，brother。那弟兄会是属于基督教会里面一种跟天主教会刚好两大极端的不同的教派。那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基督教，基督教不是分很多教派吗？那从教会组织上来讲，这个教派有分成这样几类。那第一类最高的，我们叫高阶宗教，叫做 high religion， 那个是天主教，它的那个架构最清楚，那个阶级最清楚，教皇、初级主教、主教、神父，什么下面的小神父啊，什么沙弥啊，什么，他是一阶一阶能够做什么事情很清楚。那当然教皇最大，全世界就一个教皇，对不对？最近那个教宗不是过世吗？然后他们要票选了、啊，很慎重的哈、哦。你看他那个绝对不能向外面宣告，然后大家这样然后推出来，一推出来他就是最大的。那他们的圣经根据是马太十六章那个耶稣有一次考期中考，那有一个人考对了，不是吗？其他同学还在抓头，不晓得怎么回答，我会。他就说好，你说，他说你就是永生的儿子，什么？他就说打败了有奖，什么叫他奖品知道吗？钥匙啊，我就给他一把钥匙，给他把钥匙叫什么？天国的钥匙，哇不得了啊，给他天国的钥匙。所以天主教抓了这个，那个人叫彼得，所以你去梵蒂冈看，他有一个教堂叫圣彼得教堂，有没有？上面有一个人呢，就是拿一把钥匙，很大的钥匙，那个就是圣彼得。所以他说他有钥匙，你们其他都没有。所以他传下来的就是教皇的来源，就是从彼得开始，知道吗？彼得那把钥匙，那个掌管圣杀大权，那个天国怎么进去的？那他就一代一代传下来，这是天主教的传统。所以他们呢，为什么天主教哈、哦？天主教呢，它是属于阶级很多很清楚，然后弟兄会呢？是属于完全没有阶级，大家平等的。那这个中间就很多，中间呢有一个跟天主教很像，可是已经没有教皇了，那个叫做圣公会，英国那个国教圣公会，那个也是从天主教改过来。圣公会改过来是很好玩，他是一个国王啊，他因为他不是不喜欢他老婆嘛，他喜欢一个美国的离婚的太太还是什么哈，他、哦、就是爱他，那天主教教皇说不可以。你不可以跟平民、贵族跟贵族不可以，就不许他。他说：“那我就不当国王嘛。”他就把王冠拿下来哈，那拍成电影叫做《江山美人》，你有听过吗？就是他爱美人不爱江山哈。那英国的教会对教皇开始就有一点反感，慢慢慢慢他们就不听教皇的，自己。可是他 是自己立一个，但是呢，里面的什么都跟天主教很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没有教皇，他也有什么监督啊、总监督啊、小监督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哈、哦、圣公会。然后有一个德国有一个人就是去了修道院，后来发现每天在那边跪太累了，他就发现教皇在卖那个赎罪券不好，他就订了一个东西在他的教堂的95条罪状，然后他起来革命，那个叫马丁路德，然后他路德会，我们叫信义会，他起来了，他要改革，他就要把教皇的教徒改掉。可是呢，路德会也比长老会比较接近天主教，你注意看他那个吃圣餐的时候是你要排队到前面，然后牧师拿给你吃的，那长老会是你坐在那边，长老要拿到你面前给你吃，不太一样，那个阶级啊，路德会比长老会还更接近。那长老会呢，再下来一点就是加尔文哈、哦，那再来就是浸信会。长老会教会弄成三阶了、啊，牧师不是另外一阶，牧师是跟长老同阶，知道吗？牧师是教导长老，那长老是智慧长老，所以长老执事会有三阶，这是长老会。然后到浸信会呢，长老也拿走了。浸信会没有长老，浸信会只有执事跟会友。你看越来越扁，有没有？这是在两阶。然后到弟兄会呢，连执事也不必要了，大家都平等，就是最民主的。那个教会他就是受这个影响，那个尼克森他认为说是这样子，所以在教会里面你找不到牧师，找不到长老啊。可是他们也有组织怎么办？那个牧师就叫做教导弟兄，他的就是都叫弟兄。那他也没有薪水，知道吗？那你有感动，对这个传道也没有感动，你礼拜天你就包一包钱，说这个是给谁的？那就是给他。他说靠信心生活，这是教会一个很特别的哈，他们这样子来做。那这个尼托森呢，他就讲到一个，就是这个人观呐、啊，他认为说人是三部分，是灵、魂、皮三个部分。那么皮是没有什么好辩论的啦，我们有身体嘛，对不对？那灵魂怎么分呢、啊？灵魂是一个，还是可以再切成两个，一个叫灵，一个叫魂？那目前我念到的书，大部分要勉强就是说，跟上帝有关系的叫灵 啊，跟人有关系的叫魂啊，所以心理学被归到魂那边去了、啊。但是跟上帝有关系的，能不能完全从心理学拿掉，就是我们内心理学的一个很大的争执，就是说怎么去分灵跟魂呢？有没有办法这样区分哈、哦？那他们的根据哈、哦？给你看那个诗篇16篇，诗篇差不多圣经中间了哈，诗篇16篇第9节，67，和合本的话，和合本的圣经667页，6页哈，新中文一本，有人翻到吗？16篇第几页？666，好，666哈、哦。那和合本是667，第9节，他这里怎么说？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里提到心、我的灵、我的肉身，有没有？啊，就这样一节。所以说，你看看，人分成三种哈、哦，就这样三分完。那有的说不是，是两分法。你看约翰三书，约翰三书在启示录前面，圣经的很后面哈、哦，新约启示录前面一点点的地方，犹大书从后面翻回来比较快哈、哦。和合本上段的话是350页，350页。啊、哦，约翰三书没有几章啊，它只有一章啊哈、哦。约翰三书。我念第2节，说：“亲爱的弟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这个是身体还有灵魂，对不对？啊、哦，这是他们都两分法。你看身体跟灵魂这样哈、哦。那我自己念了半天，我自己比较倾向的是，不是这个双眼呐、啊，是这个双眼，就是说它是有两个来源，可是一旦弄在一起以后。你没有办法分啊，分了就不成人啊，就是一分以后就不成人，没有办法这样去算，有点像那个，你知道水吗？水是 H2 加 O2， 然后变成 H2O， 对不对？那 所以 H2O 也不像 O 也不像 H， 你知道吗？它是两个来源，两个放在一起，可是你不能把它分，每一分就没有水了，就没有水，因为氧的特性跟氢的特性跟水完全是 你没有办法说水里面有一部分氧的特性有一部分氢的特性，可是它们的 source 它们是从那里来才有水，这是没有错，所以我这是我个人接受，就是说我们有两个来源，可是活一合并以后大家叫做有灵的活人，其实英文叫做活的啦，活物啦，应该叫做 living being， 是活的，活的一个生命，一个存在，这样好。那么这个土的部分呢、啊，我们怎么看土哦？这个就影响我们的神学很厉害哈、哦。这个土因为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嘛。那在新约里面呢，这个身体有一个中文有一个翻译啦，我不知道那个叫做肉体。啊、这个肉体跟身体是一样还不一样？因为新约里面有提到这个 flesh， 英文叫 flesh， 肉体是灵魂的一种状态，还是在指我们身体的状态？我念来念，我觉得肉体是在讲一种心灵的灵魂的一种状态，一种只顾自己，不管上帝，不管别人，我们叫自私自利的人，这样哈，用肉体这样来讲哈，不管自己的欲望的。可是呢，很多基督徒，特别华人基督徒，因为看的是肉体嘛，我们身体就是肉体啊，所以就把它等号，所以身体就被污蔑了，啊，身体被轻视，好像它是次等公民，它是比较不重要的，灵魂比较重要。那这个思想的来源，认真的想起来，不是从基督教，是从希腊的一个哲学来的。那希腊的哲学就是到底是身体重要还是灵魂重要，他们也变得很厉害。苏格拉底学生一个柏拉图，一个亚里士多德，他们两个就强调不同。柏拉图就强调那个灵啊，他叫做 idea， 那个抽象的那个存在，那个比较重要，所以他觉得说宇宙来自一个源头，所以他是一根手指指天的、啊。那苏格拉底说不是，最重要是地上万物，这个比较重要，你要从这样，所以他是五个手指头指地。那你看他们的神庙前面两个人，一个就指天，一个指地哈 ，idea 一个对呀、啊。他们两个强调不同，可是这个强调这个天的这个比较占上风啊，比如说柏拉图比较占上风哦。那个在基督教开始传的时候，那个思想有侵到基督教里面来，所以呢，这个主义就叫做诺斯底 （Gnosticism） 哈。诺斯底主义啊，诺斯底主义它重点就强调说，这个身体是不好的，身体是堕落的，身体是糟糕，它是让我们灵魂不能够成圣的一个阻碍啦，太呆啦，一个阻碍哦，它是灵魂的监狱，可以这样讲。所以死亡即使是好的，死亡就可以脱离这个灵魂的监狱，我们就可以自由了。有时候我们当人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点点诺斯底的想法，不是吗？就说就不必再这个透皮囊，就不必再烦恼它，对不对？我们的心灵就可以自由的，不管你是信佛教或是信基督教，我们的心灵就自由。那种最后的想法是把身体看成麻烦，看成讨厌，看成那个。可是那个对我们从上帝来讲不应该这样看。上帝第一章说，上帝所造的包括土都很好嘛，并没有所谓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但是有一些基督徒慢慢的就把这个灵的部分呢，把它抬高，知道吗？把身体的部分往下压。啊，他们研究就发现，他受的影响就是这个诺斯底主义的思想。那这个身体主要变得不重要，那么对身体怎么处理就变得比较没关系。那身体如果不重要，满足身体的需要就比较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就产生两个极端，一个叫禁欲，还一个叫纵欲，真的很奇怪，不重要，所以怎么搞都没关系啦。好，那么禁欲的人，他就很说身体的欲望是不好的。是让你的灵命下降的东西，所以你怎么让灵命高升呢？把欲望全部把它杀掉就好了。那禁欲做的最厉害就是那个修道院，有没有？他们花是不要有钱，简单的生活；他们花是不能结婚。所以现在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性的部分，跟罪等号起来了。所以有关性的这些满足都不行。所以保罗有一次很甚，就说你们禁止嫁娶，有没有？所有这些满足身体的部分都不可以，都不圣洁，都上帝不喜欢，那这个叫禁欲主义，这个跑到那边去了。 那什么叫圣洁？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哈。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常常就禁止祷告啊，都没有其他的享受啊，那个就是比较圣洁哈，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反过来就是说，肉体既然是不重要暂时的，灵魂比较重要。那只要我把灵魂守好，肉体怎么都没关系啊。反过来变成是就胡搞乱搞，反正那个上帝也不在乎那个嘛，反正那个将来都是死掉了。既然死掉，你就是能享受就享受，管他的。那个思想吼、哦、有点奇怪。我举个例子来说吼、哦，夫妻两个人彼此的相爱跟忠贞，到底是心灵的忠贞比较重要，还是身体的忠贞比较重要？你们认为呢？啊，有的人就说，其实重要的是心灵啦。如果我今天跟我的老婆要好，可是我心里面想别的女人啊，我想她的名字，这样的话不对吧？我应该是心里面想的是我的老婆才对，对不对？那、啊、如果那个比较重要，那个心爱她，有人说，那我跟谁抱都没关系啊，我只要抱的时候我想你就好了，那不是你对不对？你为什么在我不管跟谁抱，我想的都是你，我一定是想，那我对你是最忠贞的。那种说法就有一点把肉体不重要，你知道意思吗？啊，这不重要，你怎么弄都没有关系，那只要心灵是对就好了。那这个就走到纵欲，那保罗就很生气啊，就骂他们说，怎么可以这样讲？因为身体也是圣灵的殿，你不能胡搞乱搞哈、哦。所以哥林多教会有两大问题，一个是禁欲主义者在教会捣蛋，另外一个是纵欲主义者，我们叫无法无天。他们讲到说，只要我向神心灵是纯洁的就好了。身体既然不重要，就没有关系了，甚至跑这样出来。所以我的讲义里面有提到，这个诺斯底主义哈，身体神学，诺斯底主义呢，啊，是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是罪恶，灵魂本来是好的，真正重要的是在灵魂啊。既然身体不重要啊，所以就产生两个偏差，一个偏差是禁欲主义，就是不要享受，不要让肉体享受，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圣洁；第二个是纵欲主义。就是随便搞哈，我们现在我后面有一个 reference， 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好，第七章第一节哈，如果你是和合本的圣经234页啊，它里有提到那个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下面那个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一些点点点？有没有和合本的圣经有没有？那个就是原文没有，中文圣经版再加上去的，所以那个加的不太好。那个如果不加的话，就是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不敬女倒好，但要美凌乱，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那这里男不敬女倒好，就是那个禁欲主义者所说的话，就是说卖草帽就不会有性的犯罪，反正你都不讨老婆。然后啊，保罗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反而会犯罪哈。然后你看第六章前面哈，第六章十三节，第六章十三节，这也是哥林多教会讲的话。他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上帝叫两样都会坏、哦、那意思就是说吃的东西也好啦，肚子也好啦，这个都是肉体嘛，这个将来到永恒里面都不会进去的，所以你吃什么都没有关系，随便你，就是那个意思。那保罗马上说，哎，等一下，你吃随便吃没关系，可是性就不能随便拿。后面他就提到说那个有关性的事情不能这样看、哦、所以他就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哦、十九节，岂不是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你们不可以随便来、哦、所以很明白的，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走的是禁欲主义，有一些人走的是纵欲主义。那保罗说这个就是身体把它看扁了以后产生的副作用、哦、产生的副作用。那这个身体呢的重要性呢，在我们的基督教来讲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他还有身体、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特别、哦。如果身体是不好的，身体是麻烦的，那耶稣复活应该就没有身体了，他要进到永恒里面。可是他还一个带着身体哈、哦，那他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好、哦，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提到说，那个身体跟我们的身体在本质上会有不同，但是呢，他还是身体。 他还是有体哦。啊，那个体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他说这个种下去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种下去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他提到说复活的身体跟我们今天身上的身体是不同，现在那个身体是会生病、会老、会不好的，那个身体是不会的。这个身体是被时间、空间所限制的，那个身体是可以跨越时空，但是它还是有身体，不是没有身体。那对于日本人来讲，他们很在意的是到底复活又能不能吃沙西米。那这个耶稣好像有吃一个生鱼片的样子，或是烤鱼啦，然后复活又，所以对喜欢吃鱼的人来讲，可能有点安慰，说复活可能还有鱼吃，不会以后都肚子都不饿了，那就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就没有了，就是以后都没得吃了，好像有的样子。那到底复活以后认得出来吗？对，是很多人在意的。我们对有一些过往的人说，我们基督徒将来有盼望，将来会复活，你可以跟他相见面。啊，真的相见面，你看得出他吗？哦，对，有人说啊，这个我英文就写说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就是复活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之间有没有连续性？如果完全没有连续性，那么我们有没有再见面不重要，因为你认不出来了。如果有连续性，虽然身体的本质不同，那我们对我们来讲还有意义，就是说我们所爱的人有一天我们还可以看得出他来。当然这样说如果你是孙子哈，出生的 baby 就死掉了，到底将来见到他还是那么小，还是他在天堂会吃奶会长大，我们就不知道哈。但是可以认得出来吗？有一些人像那个年轻的时候老公就死掉了，他活到80岁死掉，他就很担心，因为我老公19岁死掉，英俊潇洒，我80岁，他看到我一定不要我嘛，对不对？他还是年轻潇洒，那我不知道到天堂还会不会老，就是了。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说，我们那个 identity 可以认出来，因为耶稣复活又他的学生认出他来，有没有？所以可以 identify 可以认出来哈。好，这是关于这个身体哈，关于身体。再来，我们讲这个气息啊，二七 B 哈，把生命的气息吹到他的鼻孔里面，所以人的第二个来源就是神吹的那个气，这个叫 Neshama 哈 ，Neshama 这个字是用在上帝给人的生命，那吹在什么？有人就说是吹在鼻孔哈，这个华人的观念跟犹太人很像，就是人的生命就那一口气，有没有听过说这个人死掉以前就把最后一口气吐出来，吐出来就死了就走了，有没有？我们说。还有一个气息啊，最后一口气，那个气就是代表生命。其实到现在讲医学上来讲，人活着气还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你没饭吃，一个月没饭吃还可以活，一个礼拜没水喝还可以活，一个小时没气呼啊就死了，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啊，几分钟啊，有的憋气练得好一点还可以憋个几分钟哈。所以呼吸对我们人类的生命来讲还是最重要。那这个观念。就在创世纪写的是，就说人怎么变活的，就是因为有气，知道吗？有那一口气，所以这个气是指身体的气哦。那另外一个意思是灵命，哦，灵啊，人有那个万物之灵的灵气哈。我不知道你晓得那个医学研究哈，人在快要死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吗？有人是怕痛，有人是怕怎么样？其实最怕的就是喘不到气。The most fear 最害怕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呼吸好像没有气呢，我们叫 asphyxia 哈，就是好像没有气了，但是最恐怕的哈，所以人活着气还是一个好像很多，不管主观上的感觉，还是实际上客观上的需要哈。这个气，那希伯来文圣经就说人，上帝要给人生命的时候，用土给他身体，然后就给他这个气，那这个生命就进来了哈，进来了以后呢，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就是所谓双元论哈，这个土跟气呢，那要解释它哈，我必须要用一个更复杂的解释。那个解释就叫做系统中的系统哈，他们叫做 system of system 哈。啊，这是我的老师啊，我的那个神学院的老师，他提出来的哈。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去抄别人，还是他自己想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是。大系统里面一个小系统，小系统在一个小系统，是一大堆的系统。那一个系统能够完全解释的现象，不能够排除其他系统可以给它解释。这个叫做 comprehensive but non-exclusive 哈、哦。 对不起啊。你可以把一个现象百分之百的解释清楚的情况下，不可以排除另外一个系统可以给它另外一个解释。那最简单的系统，最基本的系统叫物理系统。我们从土开始解释哈。这个物理系统里面谈的是那个能量，还有粒子的关系哈。比如说电子、质子、中子，它组成这个原子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正电跟负电就相吸啊，同电就相斥啊。它们呢，每个电子还有不同的能量，高能量的就跑得比较远，低能量就跑得比较近，它有不同的轨道，好像我们星星这样哈。那这个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完整的解释整个宇宙的现象，可是这个是不是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这个物理系统呢？其中的这些粒子呢？它们就组成一个最基本的单位，我们叫原子。那我们的宇宙有103，现在可能更多的元素啊，就是各种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粒子组成的不同的元素。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原子跟原子之间还有作用，那个作用已经不是物理作用，那个叫化学作用。Chemistry， 化学就是原子跟原子呢是产生分子啊，分子跟分子也会作用。那这个作用没有办法用物理学来解释，它必须要进到另外一个学问，用化学才能够解释。像我们说 H2 加 O2 变成 H2O， 那这是一个化学作用，那个不是物理作用。那这个化学作用呢，它还分呢，它从这个一般的化学，它发现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化学叫做有机啊，啊本来的化学就叫无机啊。好，这个化学叫有机。那有机化学呢，再往下深呢，这个分子啊，它有特别的现象，那个现象就是有生物现象，所以就叫做生物化学。所以化学本身又有不同的层次来解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举例来讲，那生物化学它研究的分子就不是普通的分子，它研究的是生命有关的分子，像葡萄糖啊，像脂肪啊，像那个蛋白质啊。那这些也是跟别的原子一样啊，一样，可是它组起来又它有不一样的功能，它有组成生命的可能啊。这些分子呢，它会结成大分子，然后结成一大片，而且会结成整个一片。那个最重要的就是，当生化的分子到一个程度，跳到下一个系统，那我们叫生理系统啊，那是一个很大的跳。我以前开玩笑讲过那个，就是说，第一个细胞怎么来的？我们不相信上帝创造的，我们说是自己来的。它怎么来的？因为地球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生命啊，那生命怎么演化？从无生物怎么跳成生物？但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办法，那个 lipoprotein 哈，那个脂肪跟蛋白质组成的分子，必须要有机会有一天呢，它可以自己呢手拉着手把它围成一个膜，那个膜叫做半透膜。Semi-permeable membrane 啊，这个膜一产生呢，啊就把膜以外跟膜以内分开，这个膜以内的这个本身就叫做细胞，第一个细胞那个生命。啊，当然很简单讲一个膜，可是里面还要有细胞核啊，还要有那个好像有甲硅，好像有条那个有一些分子，还要自己把它扭起来，里面还放很多那个好像电脑那个 chip 啊，有 information， 有很多资讯在里面，我们叫 DNA 的。好啦，他怎么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这些本来都是化学哦，有机化学哦，生物化学。可是他一弄到这以后，哎，他会生小孩。到这个以前没有一个东西会生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水会生另外一个水，没有办法。可是这些分子弄成细胞以后，他居然会一个生两个，两个生四个，哇，这个厉害了，他会生呢，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呢，这个细胞出来了。啊，细胞还不够，只有一个细胞啊，它是一样的细胞就会集合成一个群体，那个我们就叫做组织啊，像有细胞啊，这个组织呢还不够，几个组织还要弄成一个器官，像我们的胃要有外面的黏膜，要有里面的外面的浆膜，里面的黏膜中间还有那个胆囊吧，有没有？还有那些肉，那还要 有那个腺体的分泌才叫一个胃，那只有胃不行呢，前面还有一个食道， 还有一个嘴巴，下面还有小肠，小肠接大肠，啊，大肠接肛门，啊，这样才算才可以吃啊。啊，那个叫什么？那叫系统。那个系统跟这个系统不一样，那个我们叫消化系统、神经系统。那这些器官弄成系统，十几个系统才叫一个人啊，人才跑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背后有好多我们叫 system。那像我今天在这边讲话，你可以完全用物理的方法把它解释掉。说我的脑细胞这个在管这个嘴巴的地方，那你的电子跟什么撞，撞了以后它就放电，电以后就传过来，这里就抽一抽，讲出来的声音就是今天你们听到的声音。你可以完全这样解释，可是这样解释不能排除说我这样想，我必须要念很多书，我必须要有很多想法，我这个放电才会念这个样子，才有那个声音，你不能排除它。啊，这个怎么说呢？哈，就提到说，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人有这个图，也有这个灵吗？那这两个好像是两大系统，其实我想不止这样子，代表说人是比较复杂的存在。那举例来说明，这个就是我上面写的那个叫做看板哦，我们叫你的看板有没有？这个用这个比喻来比较容易解释这个系统的关系的哈，就是说人是很复杂，我们一个人还不是问还不完成呢，一个人不同人呢，人要有父母呢，啊有父母爱你，你才长大才有人的样子。所以人跟爸爸妈妈就变成一个我们叫家庭系统啊，这个家庭在这个社会上也活不了，必须要还有邻居，还有什么、啊、我们这个叫做社区系统。一个社区还不行，还要有更多的社区啊，不同的种族，还要考虑到原住民跟客家人跟胡老人跟大陆来的人彼此关系怎么样，不好的话台湾也是活不下去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系统。那我们跟日本的关系，跟隔壁这个很凶的邻居的关系齁，那这个怎么维持好关系？最近听说日本有一点在呛家齁，他发一个白皮书说关心台海安全，我们说、哦、不错，我们这个邻居来讲话齁。那这个叫做东亚系统、啊、还有问题，这个事情美国如果有问题，美国会不会动齁、哦、那阿拉伯世界会怎么样、啊、这个都说的还是一个地球而已，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只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我们要活，我们要跟太阳的关系保持要很好，跟月亮跟其他星球的关系还要有维持某种关系，那这个变成太阳系的系统、啊、还有银河系，还有我们整个宇宙。所以、啊、如果再包括上帝的话，再更高把上帝包进去的话，所以我们所谓这么七层，就是有这么好多层。我们人类个人只不过在这当中一个阶层啊，你可以往下看很多层，可以往上看很多层。那我用这个来比喻，用三层来解释啦、哦、就是那个奥运齁、哦，奥运都会有看板，是不是很大的看板？以前还没有电脑的时候，就是那个国小的同学很可怜啊，每一个人都要戴好几顶帽子，那个叫龟裂啊，它不同颜色，有黑色，有黄色，有红色，有蓝色，都拿好，都备好一个。老师喊一，然后你就戴红色，他就戴绿色哈。那远远的人看就啊，好漂亮一个图啊，都是那个龟裂的那个帽子哈。然后喊二，就是戴什么颜色，哦，马上就变一张图啊。这个当然虐待儿童啊，哈，好可怜哈，那一整天在那边会中暑啊。啊，现在不需要这样了、啊，现在都用电灯泡，连一连弄一个很大的看板，然后就是那个 computer 那个 chip， 然后有个 program 弄一弄，到时候按一下，就出来了，要改就很容易嘛，那个叫电子看板，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有一天去中国大陆看见，哎呦，哦，这个世运啊，奥运，哇，好棒的电子看板，上面有那个张大千画的图，知道吗？代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好漂亮的图啊，上面有写字啊，什么奥运2008年什么，那你就问旁边一个工人啊，一个电工。说哇，这个这么漂亮，谁弄？他说我在自己玩，我弄的。那你说什么？我是电工啊，这个什么都是我焊的，知道吗？我一个一个电灯，我把它焊起来。然后你讲，如果没有这样，那你今天没有这个看板，对不对？对。而且他这个解释把所有的看板都解释光了，因为说他是电工嘛，他一个一个电灯把电线都连起来。他一讲完呢，在那边不得了，旁边一个那个从美国回去的那个电脑系毕业生，一个操蛋，是我写 program。我、哦、从美国买一个最好的电脑连起来，否则你连那些电灯才没有图呢。如果我没有这个，我这个网络工程师写的这个 program 怎么会有？他讲的旁边有一个胡子很长的那个张大千啊，就直接操作。怎么你的 program 如果没有我老师灵感画那一张图，你去写 program， 你写出来还像图吗？是我那个是我才这样。那、啊、你说哪一个才对？都对，哎，都不全对，就是说。灵感的层次是张大千这个人，他100%可以解释这张图，对不对？可是，在把这个图画成电灯中间有一个那个电脑程式的那个层次，他可以把这个完全解释。可是最后是那个电工他把它焊起来， 才可以显现出来。所以很简单的，我们就知道说，电工可以完全的解释这一张图，不能排除这个电脑程式，它可以用另外一个程式来解释这张图，完全的解释，但是不能排除有一个有灵感的。所以我们说灵体，一个人的身体的功能等等，你可以用生理学完全解释，不能排除有灵的解释。很多时候我们会出问题，就是说有人，特别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从物的角度可以解释人的现象。比如说我印象中就是那个神经科的老师啊，洪祖培教授，他以前常常叫我们精神科，你们那个没有用啊，你们那个怎么样啊，我们这个才是，因为我们都是细胞齁，很明白的，他是用那个细胞神经系统呢，要解释你为什么会爱他，就是你的那个爱他的那个中心放电，所以你才爱他或怎么样，就是完全要把他神经化。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的也是啊，后来念到这个时候我就不害怕，因为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系统，知道吗？他那个系统可以完全解释没有关系，但是不能排除另外一个系统会解释。所以有人说用灵来解释，不一定，因为有人可以在DNA 或是在大脑功能解释人的认罪。现在有很多人研究基督教，就是说一个人认罪是怎么认罪，他的泪腺控制泪腺的神经就发电，然后泪腺就分泌，然后他就哭哭啼啼的，然后这个叫认罪。所谓认罪就是这样，难道就是这样子吗？还是真的他有觉得自己做不对，对不起，然后跟人家说抱歉，这个是心理的层次的功能。那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神造人造的比较复杂一点啦。那圣经很简单，就讲说气跟土，就这样两个。其实我们现在可能研究，我发现可能土里面还有很多层次，可能气里面还有很多层次。可是透起来讲，人你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去了解它的运作，去了解它的功能。好，我们讲到这儿，有没有问题？哎，对，开始不再认出来，要一段时间才认出来。对，所以就是说，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的学生他们没有那种复活的观念，他们不相信会复活，所以看到一个很像耶稣的也不会想那个是耶稣。一直到他们请耶稣留下来吃饭以后，他看到耶稣在剥饼的样子，他说：“哎呀，那个不是耶稣吗？”所以他一直到某种耶稣的某种他很熟的一个表现，才让他们想起来了。那我们说，因为那个经验就是说，你有一个东西放在那里，你找不到，一直看到那个东西不到，因为你以为你东西是放在那边，其实你就看到那个东西哦，我们叫视而不见，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那个东西只能放在那边的了，所以你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直在找你认为放的地方，到后来人家就是在那里啊，类似也许有这样的可能。好，今天下大雨，谢谢大家冒雨前来，希望大家小心走路，平安回家。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从圣经看到你造人用图用亲自来捏造我们，而且你给我们一口气，让我们有灵性，让我们可以跟你亲近。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在过人生的时候，我们能够珍惜你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能够好好的做一个人。我们要回家的，你保护我们回去的路上家中平安回到家里，你保护我们台湾，保护我们这个故乡，让这一次台风不要带来太多的伤害。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晚安。